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备件边疆区计划向中国出租115000公顷土地的新闻，继续在俄罗斯引起激烈的讨论，同时也成为社交网络和不少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许多批评人士担心，中国租赁土地后会大批移民，然后将仿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当地组织公投吞并这个地区。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著名记者达连科说，俄罗斯以极其便宜的大约每公顷5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出租这片土地，但在经济上俄罗斯根本无法同中国竞争，而且土地的租赁期长达49年，中国人到时将成为本地人或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中国因此将会轻而易举地获得这片土地。达连科批评有关计划是普京总统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亲克里姆林宫和支持普京的社会组织全俄罗斯人民阵线在后备件地区的代表，以及代表当地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议员，都呼吁针对向中国出租土地问题在当地展开公开的全民讨论，当地民众、有关的地区和乡村的领导人以及各方面的学者专家都应该被邀请参加讨论。一名新西伯利亚的活动人士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起了签名请愿活动，呼吁普京总统阻止这笔交易。这名活动人士说，应该问一问当地民众是否真的愿意把土地出租给中国。他警告说，中国50年后不会把这片土地返还俄罗斯，中国人更不会爱惜这片土地。中国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和其他的有害化学试剂，只会污染土地，破坏土壤。他更指责中国人狡猾，是诡计多端的民族。虽然这场讨论反映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但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许多批评声音并非直接针对中国。他说，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其实在俄罗斯以各种方式租赁土地，这在学者和专家的圈子中都不是秘密，但唯独后备件的这个项目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并引起巨大反响，这让人意外。这背后隐藏着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因素这次被人们利用借题发挥。尼克里斯基说，围绕这起事件的讨论传出大量的批评声音，但这并不应该被理解成俄罗斯国内现在真的出现了强大的反对中国的情绪，因为计划向中国出租的那片土地很贫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游说。人们通过讨论这起事件想传出的信息是，克里姆林宫不下力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现在又想把土地出租给中国人，当地民众为什么要为相当落后的经济买单支付代价？尼克里斯基说，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贫困，人口外流严重，严重缺乏劳动力，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无能使当地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地方收入几乎全部上缴中央，当地政府只好想一些办法来改善处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不久前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不少州地方财政急剧恶化，有20多个地区目前处在破产违约的边缘。后备件边疆区因为财政十分拮据，几个月前当地民众曾经上街抗议，今年以来他们的工资和其他的社会福利补助被拖欠发放。后备件边疆区行政首脑伊利科夫斯基说，他们同许多的俄罗斯投资人接触过，没有任何人愿意去当地租赁土地。后备件地区现在有80万公顷的土地荒芜。他说，当地政府并没有给中方任何优惠待遇，而且欢迎任何的投资人去当地开发。伊里科夫斯基说，当地没有同中方签订任何的有关文件，更未开始向中国出租土地，双方仅是在交流看法。他特别强调，即使出租土地也不会出现大批中国移民，因为到当地工作的中国人的数量将会受到严格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的数量同俄罗斯工人相比都不会超过50%，因此不会威胁到俄罗斯的主权。 在有关向中国出租后贝加尔土地的讨论中，共产党等表面上一直鼓吹两国友好的许多俄罗斯人士都持反对的态度，但许多中国问题学者、不少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却表态赞成。代表后贝加尔滨江区和阿穆尔州的俄共国家杜马议员波兹尼亚科夫说，土地租赁项目等于中国在俄罗斯安置特洛伊木马。他认为中国仍在威胁俄罗斯，比如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中，许多俄罗斯的边境城市都被标上了中国的名字。另一名俄共议员卡拉什尼科夫说，租赁土地会使西伯利亚和远东都变成典型的中国殖民地。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自由派经济学者阿列克沙申科则赞成把土地出租给中国，因为那样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在非洲等世界许多地区都大批租赁土地，但并没有出现中国移民或是中国威胁。在出租土地时，俄罗斯应该有效管理，并要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并非是中国移民喜欢选择定居的国家，俄罗斯的经商投资气候对中国投资人吸引力也不大，双方的许多合作意向最后能落实的仅有10%。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的一名学者说，俄罗斯许多人批评49年的土地租赁期太长，有人主张缩短租赁期，但那样会降低对中国投资人的吸引力。49年是俄罗斯出租土地的最长期限。俄罗斯媒体说，计划向中国所出租的土地的面积几乎相当于香港，但还不到后贝加尔边疆区土地面积的0.25%。后贝加尔边疆区过去也被称为赤塔州，历史上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在当地签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Вот эта критика, эти споры вокруг самого эт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частью какого-то настро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назвать антикитайским.